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永生，顶礼传承党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悲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所赐，愿借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下面我们继续讲中观根本慧论。中观根本慧论今天应该从讲义上读吧，就是讲义上还有一个今天讲义是应该是382页。昨天前面我们这个观察的内容，那就观察的内容呢，所谓的涅槃就是并不是由是法，如果是由是法的话，那就是有三方面的果实。然后有所谓的涅槃呢，也并不是无始法，如果是无始法的话，那也有两方面的果实。昨天我们归纳起来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不称理和不依靠，就是也就是说这个无为法呢，它的本体不称理不依靠，从两方面来进行阐述。那么今天继续讲这个，因为这个讲义当中的话呢，就是关于有始法和无始法，尤其是对这个无始法和十女儿子之间的有些分析，就讲的比较细致。如果对方剔除，那么十女的儿子究竟是什么呢？就因为我们前面呢，就是这个对方说是不依靠这个所有的无始法应该是存在的，不依靠有始法应该存在的，就像这个十女的儿子一样。然后我们中观呢，就是说谁说是十女的儿子是他的本体存在，或者是他的本体是无始法，我们用这个角度来进行破车。然后对方有剔除，那么所谓的十女的儿子到底是什么样呢？下面我们继续分析。如果说侍女的儿子是无始，则是侍女的儿子称为具备无始法相的所致。如果是有人真正说是侍女的儿子是无始法的话呢，那么侍女的儿子呢，他具有这个无始法的法相，也就是说是无始的一种这个所致。因为我们这个所致当中的话呢，从广义来讲呢，是也是有这个无始法的所致和有始法的所致，就是有两种这个所致。所以从这个广义的角度来讲，是侍女的儿子是一种了知一切法空性的，也就是说，迷眼当中也是不存在的一种比喻来进行说明的话，也可以说得过去。如果说侍女的二子有始无始，二则戒废，那我们不应单指二则戒废的替相。如果有人说呢，侍女的二子是有始也不是，无始也不是，有始无始二则戒废的一种法的话呢，我们不能认为是所谓的侍女的二子也是有始无始两个法同时存在的，因为这样的法呢，就是根本不可能存在。只不过是所谓的侍女的二子呢，是这者有始的一种变，就这者有始的一种法呢，就这是我们可以比喻，就是很多移民当中也是用侍女的儿子来比喻，然后中观当中也就用这个比喻，只不过是一切万法呢，它的体相不存在的角度来可以安立为一个比喻。除此之外呢，就是不可能是它有这个有始的体相、无始的体相，涅槃也是如此的，涅槃也是，只不过是我们这个分别念面前得不到的角度来讲呢，就是就称之为是有些里面呢，就是说是这个有始无始，但是我们这个下面吧，就是下面的话呢，就是有始无始戒超力，就是这个呢，就是还是有这个进行说明的。所以呢，他这里呢就是说这个有始无始而自这个同体存在呢，就根本不合理的。按照与称论师的观点，人和所为有始法与无始法，如果其二者的思想都不可得，则不应该赋予其有始无始的概念。按这个约正论师呢，在先进论当中就是也有大概的这个意思。所谓的这个有始无始法呢，就是实际上是他两个体相的得不到的，就是有始法的体相也是在涅槃的这个本体上是得不到的，无始法的这个体相，也就是他真的说是事相，当然这个思想、法相、名相，这个我们以前也是大概讲过，到时候我们讲中观庄严论的这个论师当中呢也有，尤其是那个讲这个英明啊，就是梁立包藏人第八品当中呢，就第八品当中讲的比较这个细致，因为冥想、事相、法相的话呢，以前我们考试的时候也是提过吧，就是大家应该清楚，就是所谓我们明眼的法呢，就是可以用这三个法来进行表示，就是比如说这个法相的话呢，就是要认定这个事物就它的这个定义，就是它的这个本体。比如说我们这个黄牛，就是印度一般那个黄牛的话呢，就是它的法相是什么呢？就是它有这个吹呼和这个相逢啊，就是吹呼相逢呢，就是它的这个特征，就是那么具有吹呼相逢的动物呢，就是称之为是黄牛。就是以前那个法王那个去印度的时候，有一次呢， 有一匹马看见以后呢，就是说通关家说是你看你看黄牛黄牛，就法王后来一直在笑那个，他认为是印度有这个黄牛，就是然后呢，因为移民当中呢，经常说是这个黄牛的特性呢，就是说是有这个相逢，就是相逢是背后有一个那个，也就是那个长鬃毛的那个地方，就是他那个黄牛呢就是比较高，就是那个就长的，然后那个垂户的话呢，就是他那个脖子上就是脱下来就垂直下来的那个肉，就所以那个。一般那个印度呢，就是所有的我们移民当中呢，经常说是什么是发象呢？就是黄牛的发象具有这个相逢和垂户的动物呢，就是叫那个什么这个黄牛，就是这个黄牛的这个发象是这样的。然后黄牛的这个冥想是什么呢？所谓的黄牛就是它的这个冥想，就是然后什么叫这个实相？实相的话呢，就是指的是比如说这个花白色的这个黄牛，或者是黑色的黄牛，就是那么这个黑色黄色就是它是具体点出来一个法，就是具体点出来一个法，比如说我们说戒烟之语是人的法相，就这叫做是法相。然后人就是他的冥想，然后某某人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个具体就是点出来一个人物，就是什么居士啊，什么出家人呢、啊？那么这个呢，就是是他的这个具有特别的特性，就是这叫做是实相者。所以我们一般来说那个。学移民和中观的时候，要认识一个事物的本体的时候呢，你必须要知道它的这个它独有的什么呢？就是它独有的这个发相，然后呢，就是以它所有的这个种类，就是全部那个组变的呢，就是有一种叫做这个冥想，就是然后冥想呢，就具体指出来一个事项，就是这叫做所谓的这个事项。但这个我们以后也可以讲，《中观庄论》当中也有注释，所以我们那个下半年的在两个论点当中的时候，会这个所谓的这个冥想事项，就是法相这三个问题呢，就是肯定就详细有解释的。那么这里呢，就是说这个这二者的事项就是不可得，这不应该呢，就是给予。其有是有或者是无是的这种概念，因为它的真正的这个涅槃的实相，如果得到的话，那是可以有是无是，从两个方面角度来讲也是可以的。但是确实，这个所谓的有是无是呢，就是是只不过是我们的这个分别念的范围当中，按理的就根本得不到的。就像不能说是你的儿子是白色的一样，就是如果是你的儿子真的本体存在的话，他可以说是他的这个本体是白色的或者是红色的，可以这样讲。但是所谓的涅槃的他的本体得不到的话呢，那么我们怎么在它的基础上安立为是这个有是法无是法，就根本不可能的。因为涅槃不是有是法，既然有是法的情形都不存在，那么又怎么能认为涅槃是无是法呢？就是这个根本不可能成立的。然后下面的这一段话呢，就是稍微可能要改动一下，就是它原来是因为倘若有是已经不存在，则其唯品就被一品遮破，就是这一段。这一段的话呢，就是所谓的无有啊，就是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这个无有呢，只不过是前处未品而已，就是所谓的这个无始或者是无有，所谓的这个无有呢，是只不过是端出它的这个未品而已，就是就前处呢，就是它的未品而已。除此之外呢，没有什么的意思，就为什么呢？因为刚才那个有始法这个不存在的情况下，无始法也不存在。为什么呢？因为所谓的这个无始呢，只不过是端出了它的未品，比如说无有的未品呢，就是端出来有的话呢，就是那么这个。诸子不存在的这个无这部分呢，就是称之为是这个无始而已的。对于关于此存在的概念，或者这个概念改为这个本体吧，就是关于这个存在的概念，就是存在的概念丝毫也是不可能建立的。就是它的概念也可以说本体，也可以说意思就是说，刚才所谓的无始法的它的概念或者是概念应该存在的它的本体吧，它的本体呢就是丝毫也是不可能建立，因此也就不能将肯定的说法强加于这个涅槃存在，就这种说法是完全不合理的。按照与生论师的观点来讲，应该这样解释。按照情辩论师的观点呢，也是这样解释的。如果对方提出涅槃是无始法，如果对方认为这个所谓的涅槃是应该是按照这个小乘所说的那样，有始或者是无始法，就这样的话呢，因为小乘呢，就是他认为这个所谓的涅槃是应该是一种这个无始法，它是一种寂灭的果，就是它当然有时候呢，就是它的本体方面还是有一些不同的这个说法，但是也可以这样说。但这种无始法是不可能一次性成立的，因为 活得的基面库底基底的境界之前呢，并不存在，就是他这样的这种涅槃呢，就是他没有获得之前是不存在的。因为不需观待的涅槃并不存在的缘故，就首先呢就是没有观待，就是也就是说他这个还没有获得基面之前的话，那这样的无始法是不存在的。如果需要观待，则以其自性不可独立存在的。如果你要观待这个前前后后的一些因缘的话，那他的本体就不可能存在的。也就是说，在若涅槃非有，何况欲无也？涅槃若非有，无始也不成。这是我们昨天刚讲完的吧，就是这个颂词。还有呢，就是若涅槃非有，云何不以有？为曾有不以而名为无法。这两个偈颂当中的第一个偈颂呢，就表示如果程序无始的涅槃已自性成年，那么这种无始的涅槃则没有所依啊，就是没有所依。既然没有所依，则不能依靠他法而成立。这个成立两个字，改为转变，好吧？就不能依靠他法而这个转变，所以最终无始也是不可成立了，不可成立了。然后这是那个我们那个昨天讲的第一个颂词当中呢，就是。他咱们当中还有一层意思呢，就是他这个这样的涅槃是依靠还是不依靠？如果说不依靠的话，那就是不依靠的缘故，就是他不能这个转变，不能转变呢，就是所谓的无始法是不成立，就是这样也可以说。然后第二个偈颂当中呢，就是所谓的所依之法，所依之法也可以说，或者是说是他是如果这个所谓的涅槃呢，就是依靠其他法，那么依靠其他法的话呢，就是他的本体不可能成立，这样也可以，也以自性或者是本体不可能成立，也可以表示如果程序涅槃不是以有始法的自性而存在，则该宗派所谓的无始也不应该说之法而存在，因为既然不是有始的前提下可以成立，在无始也不可能就是存在的，就是它这个无始法要存在的话呢，一定要在有始法的情况下或者是有始法的前提下呢，就是它可以成立的。所以这个偈颂当中呢，也可以表示这样的内容。然而该偈颂还可以表示，如果有人询问涅槃究竟是否存在呢，则就我们这个回答的时候呢，就是在既不能所谓是不存在，因为这必将成为辩论之主题，就是从名言当中的话呢，所谓的涅槃也是并不能说是不存在，因为它呢我们这个现在正在分析的主题就是涅槃，也不能说是存在。如果回答说是存在，则可以追问，既然存在，那么究竟是以有始而存在，还是以无始法的方式来存在？也我们也不能说是真正它的体相是有存在的。如果真正它的体相是有存在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反问，以有始法的方式来存在，还是以无始法的方式来这样存在？如果回答是第一种，也就是说是刚才以有始法的方式来存在的话呢，则前面已经这个予以破斥了，就是这也是不能成立的。如果有人认为涅槃是无始法，也就是说是以无始法的方式来而存在的话，那这种说法呢也是不合理的。所谓的无始法，就是什么也是不存在的意思。这似乎意味着你们不承认涅槃的存在了。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你们实际上等于就是说，这个就涅槃，所谓的涅槃呢，就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意思一模一样的，没有什么差别了。如果对方回答说涅槃就是以无始法的本体而存在，这样一来，就有无始法存在的过失。如果你说是这个无始法呢，就是并不是不存在的，无始法呢还是以无始法，由它无始法的本体来而存在。说我们今天这样的这个概念的话呢，实际上是在因缘当中呢，就是我们这个有始法和无始法的这个辩论进行分析，就是基本上是这个相同的。因为我们所谓的这个涅槃呢，实际上是以有始法和无始法两种方式来不能这个成立的，就这一点大家应该是明白的。但是如果我们从次序上或者从意义上呢承认一个存在的话呢，就是应该就是不超出这个范围。如果不超出这个范围的话呢，进行这样观察的时候，对方也是没有办法这个回答的。所以我们在这里总的来讲的话呢，所谓的涅槃也是昨天所讲的一样的，就是这个原理，就是四辩系论或者八辩系论或者六辩系论的就这样的这种本体。然后有人呢认为是所谓的涅槃是真实一种这个存在的话呢，那它到底是怎么样存在？存在的方式呢，就是进行这个剖析。进行剖析的时候呢，对方说这个存在也不合理的，不存在也不合理的。那到底是什么呢？所谓的这个涅槃，就是我们并不是我们这个所想象的真正这个大乘所讲的涅槃的话呢，就是超离一切境界。当然，这有些论 书当中所说的那个可能角度不同吧。比如说昨天我们这个涅槃经里面有时候说是这个所谓的涅槃呢就是恒常，就是常有，就是这样说法也有。然后有时候呢我们昨天诵词当中呢所说也不长不短呢，就是也有这样一说法。但实际上呢就是不相违的，我们从那个分别念的角度来讲是常有也不是，不常也不是，就是全部都不是。但是他从我们就是讲这个如来藏的时候也是这样吧，就是他是从这个大乐本性的角度来讲，或者是这个光大无边的这个超离我们的这个世俗分别念的境界，这样的角度来讲的话，那就是也可以称之为是叫做是这个常有啊，就是常有，也可以称之为呢就是叫做是那个就是大的这个空性，就是也可以这样讲。所以说呢，有时候呢，我们这里的这个范围这个所指定怎么说啊，就是它的这个广义和狭义就是不同，就是有些特别精进的人来讲是有时候呢，是不是前后有一点矛盾呢？前后是不是有一点那个一会儿呢，就是说是无始法不存在，一会儿说是那个舍女的儿子不存在，一会儿说是舍女的儿子是不存在的比喻，就是到底是弄的什么样的？就刚才的是有人给我写字条，就是说是那个到底这个是不是圆证论师的前后有矛盾？不会有矛盾的。你从这个明眼和那个神意的角度来也像，光义和狭义的角度来也像。这样的话呢，比如说我们那个虚空呢，就是有些那个论点里面呢说是它是不存在，就是有些论点里面呢就是说是它是这个无为法，有些存在呢说是所谓的有为法和无为法也是不存在的。所谓的这个虚空的话呢，只不过是没有这个遮障一些这个其他的物质而已，就是有些呢就是论点里面呢说是所谓的这个虚空当明眼当中是存在，就是所以这些很多内容呢就是不能这个结合的话呢，有时候就是绝对是从这个用一面之词来理解的时候呢，就是恐怕这个有一些这个不一定就是这样真正就是通达它的本意。因此我们在这里分析的时候呢，总的来讲我们现在实践的很多人，就是包括小村的有些这个论师在内的人呢，都认为是所谓的涅槃呢应该是这个存在的，它是一种是有的。有些呢就是认为的所谓的涅槃的是并不是存在的，但是不存在的东西，就是也就是说是阿罗汉呢就是去入这个涅槃，就是去入涅槃的时候已经寂灭了，寂灭的话呢就是相当于是已经那个我们入定了一样的，入定了以后的话呢什么都不存在的一个东西呢可能是存在，就是因为我们凡夫这个分别念的话呢就是或者是有或者是无，除了这两个以外呢就是现在还不能这个现象，就是所以我们那个就学习中观和学习隐敏的时候呢，就是一方面就是应该这个思想呢要开放，但另一方面呢也不能太这个过于的开放，什么都不矛盾，不要紧，一切都是超越分别的，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是，就是这样的话呢那不行的，是有是的目的，不是有不是的这个原因，不然的话呢啊没事，常有也不要紧，无常也不要紧，一切都是大的空性呢、啊、这样太那个广阔无边的话呢，有时候是这个我们隐敏的很多这个概念，而且隐敏的一些这个词句和概念的话呢就是特别的这个细微，就是稍微就是靠一个变的话那就是已经这个又过世了，就是有这样的这个过世。因此我们在这里中观分析的时候呢，尤其是我们有些人的话呢以前对可能中观呢就是不是特别的精通，然后呢就是学的时间也是短，就是刚开始学的时候呢好多中观的这个理论呢就是觉得是不是真理也相违，哪里也就是不合理啊，就是有这种想法，就是只是那个一方面呢说明就是自己还是认真观察的一种这个标志，但另一方面的话呢就是还需要继续这个深入这个研究啊。在这里呢就是说刚才那个有时候他的本体呢也不可能成立，如果对方回答涅槃是以无始法的本体而存在，这样一来就有无始法存在的过失。如果承认这一点，如果你对方说是我这个承认有始法是存在的，那么这涅槃即使无始法有始这个存在，如果存在这涅槃为无始法的逆论就无法这个成立。如果你说是有始法真的这个存在的话呢，那你所谓的这个涅槃无始法的本体或者是它的逆论呢就是没有这个逆足点。为什么没有逆足点呢？因为是它即使有始法有始存在的这样的这种相位的话呢，你从什么地方这个能可以挑得出来，就根本没办法的。因为涅槃是无始法的唯品存在的缘故，就是你认为呢就是它的这个涅槃的无始法，无始法的唯品这个存在的缘故，但是唯品存在有始法存不存在呢，这对方也是不敢那个承认的，就这是一种带有这个反问的意思来进行破对方的观点。 因此所谓的无始法是不是以自性存在的。如果对方认为涅槃不存在无始法的本体啊，就是涅槃呢，就是不存在无始法的本体，就是从反过来说，刚才那个说法是完全相反的。针对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进行观察：涅槃不存在究竟是实不实存在？涅槃的不存在到底存不存在？就因命当中呢，还是那个涅槃是存在也不行？涅槃这个存在的话呢，就是它以有始法的方式来存在，还是无始法的存在？如果你说是无始法存在的话呢，那么无始法以无始法的本体存在，还是无始法也没有无始法的本体而存在？如果以无始法与无始法的本体而存在的话，那两个无始法的本体的话已经成了这个有始法了。然后说是你无始法呢，就是没有这个存在的话，那就是那你所谓的这个无始法的本体呢，就不是涅槃，那就是它有很多的这个角度不同呢，就是进行那个观察的。那么刚才不是说嘛，就是他说是所谓的这个涅槃呢，就是不存在，这个究竟是不是存在？你们说是涅槃不存在吧？涅槃不存在的话呢，你这个不存在，比如说我们侍女的儿子不存在，侍女的儿子不存在的话呢，那么侍女的儿子的不存在存不存在？就是他这样说的。然后侍女的儿子这个不存在，就是那么这个不存在的这一点就是存不存在。如果你说是存在的话，那侍女的儿子已经存在了，他的不存在存在的缘故。如果涅槃的不存在存在，则存在与不存在有这么不相违，那就是你说是这个涅槃的不存在存在的话，那也存在不存在怎么不相违，那就是存在不存在应该是这个直接相违的。其次，如果说是不存在不存在，就是涅槃的不存在是不存在，则有涅槃也是变成了存在的果实，就是两个否定之下的一起，那就是变成肯定嘛。下面一个人是这个已经动脑了，对对对，就是他是在这个颠头。对对对，两个不存在加在一起肯定存在了，对对对。如果涅槃自性的体性成立为无始法，则这所谓的无始也不可能成立。那就是如果你们这个认为所谓的涅槃的它的体性呢，就是由一种无始法的本体来成立的话呢，那你所谓的这个无始呢，就是不能成立的。为什么不能成立呢？因为无始法不可能再次变为无始法的缘故，它不存在的原因是这个，就是因为你这个无始法呢，就是不可能这个成为这个无始法，再变为这个无始法呢，就是不可能的。如果以为无始法可以自己独立存在，但成立无始法所必须的因，却无论如何也是不能寻找的。如果你说是无始法不用这个变无始法，它呢就是自己本体的方式来存在的话呢，那它自己这个独立自主的存在的方式呢，就是必须要有它的这个因缘。但是这个因缘你怎么样去寻找的话呢，在这个世界上也是根本无法寻找的。所以你这样的这个说法呢，完全不合理的。如果程序涅槃上就是涅槃呢，就是业和烦恼所产生当的有始法不存在。如果对方呢就是还是这样称的，比如说业和烦恼呢就是产生当就是这样呢，在涅槃的本体上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涅槃的话呢，业和烦恼已经灭尽完了以后才可以称之为叫做涅槃。这样的话呢，涅槃呢就是业和烦恼全部灭完了，就像阿罗汉的相续一样，就是这个就称之为是这个涅槃的话呢，就这也是不合理的。这比较于涅槃本体的无始法相为，就是你这个刚才说是有始的存在和，然后呢就是也就是说是不存在，有始法不存在的话呢，就是他意思说是那个无始法存在吧。则将与涅槃的本体与无始相为，他见解呢就是认为是那个他有始法不存在，但是呢业和烦恼灭尽的无始法这个存在。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么你这个涅槃本体呢，就是以这个无始法和无始法存在，就是这两个呢就是完全相违的，可能是在这样的这个理解。因为他说是业和烦恼这个所产生的这个业和烦恼呢，就是所产生就是不可能存在，就是也就是说是不能这个存在的。这样的这个无始法如果存在，这样的如果无始法这个不存在的话呢，就是那么这个有始法的体相已经存在了，就是因此与此这个相违。所以我们只是从阻断生者相续翻体的教导，安理为是涅槃是无始法的。那么我们所谓的这个涅槃是无始法，有些这个论部当中是也有这样的，但这个说法呢只不过是有始法不存在的教导，相反的这个概念呢就是称之为是无始法而已。实际上真正的这个无始法的本体是根本不可能成立的意思。但是涅槃自身的本体却是了不可得的，在抓住所谓的涅槃事项的前提下，无论说涅槃是有始还是无始，都不能超出于存在的范围。 为，就是你怎么样说又是物是，凡是我们
凡夫的这个分别念勉强的话，那就是全部是这个有和无的范围以外，就是不能超出，就是那么这个呢不是涅槃的这个体相，这就是如同说是是白马或者是不是白马，但说白马或者不是白马的话呢，全部是不能超出马的范围一样，如同虚空不是白色与虚空的自性二者，虽然说法是各异的，从表面上看到好像这个虚空不是白色和虚空的这个自性呢，这两种说法是表面上看来是一样的，但其所表达的含义却不存在的一体，都建立在虚空本体不存在的基础上一样。如果对方提出既然涅槃既不是有是法也不是无是法，那么涅槃究竟是什么样呢？其实这个颂词的话呢，应该我们这个下面的那个颂词的内容，就是可能这个讲义吧，就这一段的内容的话呢，就实际上是下面的那个内容，但是在原来的原文上呢，就是中间有磕盘分开的，就是也没有办法，就只好在这里移出来。三有轮回的来去治法是原理呢，缘起二层呢，或者呢就是也轮番互相依靠的加力唯有的两种细轮，就是三有轮回的话呢，在面当中来来去去是可以存在的，就是来去的这个轮回是肯定是存在的。然后它实际上呢，就是已经远离了这个缘起而生，也远离了这个依靠各种各样这个冥想加力的存在啊，就是远离了缘起生和远离了这个加有，就是这两个这个细轮呢，就是实际上是已经远离了。仅仅不是缘起法还不足够，而包括加力的细轮也是一并这个破除的，也就是说所谓的这个涅槃的本体啊，就是所谓的涅槃的本体呢，就仅仅是它不是缘起生也是是不够的，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加力的这个细轮呢，就是一定要这个破除，这才是这个真正的这个涅槃，就是才是所谓的涅槃。我们始终无法将涅槃安立为人和有识或者无识之法，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是大家应该去清楚的是什么呢，所谓的涅槃是并不是无识法也并不是有识法，是原理与缘起有时与加力无时法两种，就是可能这个后面的这句话呢，就是意思就是说是缘起的这个有时法和然后加力的这个无时法，所谓的涅槃呢已经远离了这两种，就是今天讲到这里吧，中国可能的一般那你别站那盘西家几个南极浪浪车把也这本出来